对新冠疫苗接种在即，而匈牙利则预定中国疫苗，欧盟表示不会允许。另外，新冠疫情给民众带来极大的心理创伤，专家警告要为精神健康危机做好准备。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政府取速运动的负责人这个星期说，希望在3周内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欧盟也渴望今年年底前核准美国辉瑞和莫德纳的两款疫苗。可是就在同时，匈牙利却在跟中国接洽，希望明年初订购中国的疫苗。欧盟表示不会允许，欧盟只会使用符合质量标准和审批程序的疫苗。那欧美距离广泛施打疫苗、实现群体免疫还有多远？疫苗的购买和分配会遇到哪些挑战？中国疫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中博士来分析和点评。黄延中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叶凡。
那美国辉瑞公司的疫苗已经提交给 FDA 去审批了，那您预计什么时候会获得紧急使用授权？那接下来的施打计划时间表又是怎么样的？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目前就是详细的时间表和主要的流程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但基本上是应该在12月10号之前申请紧急接种的许可，获得批准，然后就开始给就是美国的国内的就是这些高风险人群，包括老人院的老人，还有工作人员，还有这种医务人员开始接种，大概是到年底之前，我想可能至少应该有1200万人获得接种。然后应该是从明年年初开始开放大规模的这个接种工作，一个预计呢大概是5月份，我想最迟应该在6月底之前，想法是大部分人能够接种疫苗，然后争取实现所谓的群体免疫。
那这里也是美国政府取速行动负责人斯拉维他这个星期也是这样表示的。那您认为在那个时候5月或者6月能不能达到群体免疫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要达到这个所谓的群体免疫至少应该有60%的接种率就是美国有60%以上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从目前来看，就是9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调查是说只有50%左右的人有意愿打疫苗，最近的一个调查呢，发现大概有58%的人愿意打疫苗，这个呢离群体免疫呢还差一些这个标准这个门槛。所以呢，我希望是在未来这几周，可能这个比例能够再提高一些，因为大概是到了1月中旬的时候，差不多是预计这个美国的疫情会达到高峰，所以希望到时候能够因为这个疫情能够促使有更多的人觉得有必要来打这个疫苗。
那美国民众对这个打疫苗不信任有哪些主要的原因呢？这么多人不愿意打。
对，这个实际上美国的这种怀疑疫苗的这个文化实际上是由来已久，就是以前也就很早我们也知道就有因为这种争论，就是打疫苗比方说导致就是小孩出生发现自闭的这种情况然后他们觉得就是当然有一些还有宗教的原因另外呢，就是我们再看2009年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是猪流感美国的疫苗也能够大规模提供，但是实际上只有1/4的人接种了疫苗。但那个时候有特殊的原因，因为当时的这个疫情不严重所谓的这个流感大流感实际上比季节性的流感这个致死率还要低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这种文化它一直还是存在的，就是如果你不能够给民众有足够的信心觉得这个疫苗是安全而且有效的话，那么就是说还是就是这个比例肯定还不会就是高到我们说90%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不是很大。
那另外一方面，在疫苗的这个分配和这个运输方面也会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说辉瑞的疫苗它要必须储存在摄氏零下70度的这个状态下，另外莫德纳的疫苗呢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它在普通的冰箱的这个温度下就能保存30天。那还有英国的这个阿斯利康也是只要普通的这个低温储藏。那您觉得在运输和分配方面会遇到哪些挑战？
最主要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对超低温的这个要求，所以说特别是我们说的对辉瑞的这种疫苗的这种温度的要求，对不起，是这个对辉瑞的这个要求，它实际上对低温的要求比较高，但是而且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这个配送系统放在特制的容器里面用过增强干冰来进行输送对于其他的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可以直接就是通过与其他的一些机构，比方说 UPS 就是说这个合作来运送疫苗。所以这个问题在美国可能因为它有比较强大的这种输配送网络实际上做起来可能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疫苗的对疫苗的信任，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现在的这个辉瑞的疫苗和莫德纳的疫苗都是在一个非常有控制的环境当中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达到90%的有效率。那这些志愿者都是经过挑选，基本上是没有基础病的，但是到真正的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这个变数会非常的大，您怎么看？
对，肯定是有，因为即使没有任何一项疫苗首先能够说自己是100%的有效，也不能够说它是100%的安全。从历史上看，我们很多的就是疫苗就是在接种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的那种不良反应。甚至有历史上有这个因为这样的不良反应导致就是很多的官司就出来了。但这一次我想是应该是他们对这个是有所准备，就是包括可能是美国政府可以来把这个 take care， 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种liability， 就是这种这方面的官司所以是可能的一个，也是一个可能的挑战，但是就是我想他们是应该事先有所准备。
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欧盟啊，在11月19日宣布，他在希望在今年年底前会批准美国辉瑞和莫德纳的这两款疫苗，并且呢，开始在这个欧盟施打。可是就在这个同一天，匈牙利宣布了他从俄罗斯进口了第一批的疫苗，也就是这个斯普尼克5号。同时呢，匈牙利还说正在和北京接洽，希望在明年初买到中国的这个新冠疫苗。那这个就和欧盟的这个原则有对抗了。欧盟说我们不会允许，我们只使用符合产品质量和审批程序的这个过程疫苗。那您怎么看这个外界一直对中国疫苗质量的这个怀疑？
我想实际上就是中国因为它的疫苗是采取的比较传统而保险的这样一种技术了也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研究来证明它是有这种技术实际上是有效的，是可靠的，所以说现在只不过是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它是安全有效，并不代表它就不安全有效所以对匈牙利这样的国家来说，它就是向俄国向中国订购疫苗可能也是出于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选择，因为如果它事先它觉得它没法获得像莫德纳或者是辉瑞的疫苗，那么它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去订购像中国和俄国的这种疫苗。所以说欧盟你如果说不允许匈牙利获得中国或者俄国的疫苗，那么你应该保证它能够取得西方就像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它所生产出来的疫苗。
那中国的疫苗在整个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听到一例说有不良的反应，您怎么看它这个缺乏透明度？难道真的没有不良反应吗？
对，这个实际上也是对外界就是质疑中国疫苗的，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就是很多我们说不良反应，实际上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就是说是在这个一期二期里面，就是有些就是包括这个康希诺啊，还有最近的这个科兴的他们的这个一期二期的这个报告里面也都提到了这个不良反应。我想中国政府中国方面的官方说的是没有不良反应，是说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有点就是就是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了。实际上不良反应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即使是美国生产的病毒，它生产的疫苗也是会有不良反应的，就是主要是一个轻微还是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中国这个在研发过程当中缺乏透明度，实际上给它带来的这个质疑比它质量本身还要大。
对啊，一个是就是缺乏透明，因为现在我们看见目前来看比方说这个就国药集团它的一期二期的这个数据实际上也没有完全披露，三期的基本上都到现在都没有数据披露，就是系统的数据来披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就是在大规模的紧急接种，是这个不是接种了，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就是在这个临床试验之外大规模的接种人群，而这个在三期没有完成之前就这样做，也引起了外界的一些质疑。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周刊登了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灭活疫苗的数据，在一期和二期的试验中，这种疫苗在人体内产生的抗体水平要低于新冠病毒的康复者。另外呢，在743名志愿者当中，有一部分出现了不良的反应，这个比例在有些试验组里面高达38%。那怎么看传统性的这个疫苗在防护性方面的不足和安全性呢？
我们说它不良，这个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的这种低度水平好像是低于像这个一方不仅是低于这个正就是人感染之后产生抗体的水平，会在康复的时候产生的抗体水平，而且是也低于很大程度上低于这个美国生产出来的疫苗的抗体的水平。这个呢实际上就对于这个疫苗的有效性就提出了怀疑。因为有人就说了，如果你只有达到就是正常抗体14%的标准，怎么能确定这个就一定有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有效本身也就是一个相对的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你只要达到50%以上的这个保护率实际上都应该可以说是有效的。当然就是说你如果跟可能欧美90%的这种有保护率比，那就差不少。但是我们想90%这个有效率实际上本身是非常高的差不多就是很少有疫苗达到这种标准，只有我们说的麻疹疫苗才能达到这个95-90%以上的这个保护率。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在利用这个疫苗进行外交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政治的目的，也受到外界的质疑，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就是一方面就是中国生产出的疫苗，特别是输送到发展中国家那些比较就是落后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实际上是帮助他们获得了疫苗，对于他们就是战胜病毒，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也进一步加深了就是外界对中国这个利用疫苗进行外交，就是对中国就是争夺就是在这个全球健康领域领导地位的这样一种疑惑。
好，非常感谢黄延中博士，感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美国新冠住院人数再创纪录，专家警告要为精神健康危机做好准备，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研究显示，随着新冠疫情的恶化，受到心理创伤的人数在未来几年里还会不断的上升。人际隔离、未来的不确定，还有死亡带来的恐惧和伤痛，将造成精神疾病激增。今天我们邀请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医生来谈一谈，自然和人为灾难会给人们造成哪些精神创伤，我们面对的精神健康危机有多严重，政府和医疗机构要怎样来应对即将来临的精神疾病的激增。杨医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凡你好，谢谢你邀请我。
杨医生，斯坦福大学的有医学院一份研究显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的自杀酗酒人数上升，打热线电话危机的这个人数增加了10倍。那自然灾害，比如说是飓风，还有人为的灾难，比如说战争，是否会给人们带来同样的心理伤害？我们怎么样来看这场新冠疫情的性质是自然还是人为？
其实每一场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的话，都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创伤，这完全取决于这场灾害持续的时间有多久。通常飓风啊，它都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如果战争的话就会持续很久。这个新冠病毒啊是一场非常特殊的这个灾难。第一呢，我们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第二呢，它的传播规律呢也很不规则，我们没办法预测。这种不确定性啊都增加了我们对它的焦虑和恐惧啊。那么这一点呢是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我们产生精神方面的紧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找到控制它的办法。虽然我们采取了社交隔离，虽然我们要大家戴口罩，你看这个新冠病毒的增加一点都没有减少，是吧？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很让人困惑的当然了，现在我们有了疫苗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啊。当然了，你今天呢我们讲这个新冠关于人为还是自然的呢，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啊，特别是精神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讲的主要是自然的因素，就是新冠病毒本身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为的因素啊。人为的因素呢，我是觉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呢，我们一方面采取的措施呢有点极端，比如说完全把经济给 shut down 了，是吧？那么人都在家里不上学不上班。短期来讲呢，这似乎是一个办法，这对我来看多少有点因噎废食的那种感觉哈，怕噎着就不吃饭了。所以长期来讲呢，造成的失业，造成的人们的这种孤独隔离等等，那么最终呢还是会转化成各种各样的紧张啊、焦虑啊、失眠啊、抑郁啊等等，甚至增加他们酗酒吸毒啊和自杀的风险。
那您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新冠疫情带来一些精神疾病的主要症状了。那斯坦福大学的这份研究还显示说，受到精神创伤的人当中呢，妇女、儿童还有少数族裔居多。那在您的病人结构当中，您有没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现在我观察到的现象比较多的实际上是学生啊，青少年啊，青少年呢他们因为不能去上学，在家里这个学习特别是青少年，有的是马上上大学了，特别盼望这个大学的这种校园生活，突然这个生活没有了，是吧？那么中学生小学生实际上都是上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社交嘛，有一个群体，有个环境，
现在这个环境没有了，上学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一半的意义和兴趣都没有了，所以呢对孩子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家呢又给家里的这个大人啊带来很多的负担和压力，因为他们都要家里人要照顾他们呀等等等等。所以呢出问题比较多的在我看来恰恰是青少年这一部分在我这里表现的比较多。
嗯，那他们来看就医的时候都抱怨些什么情况？
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焦虑啊，就是这个焦虑不安，不能够睡眠，然后呢学习呢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啊。那么还有些孩子呢就表现得更严重一些，甚至有一些这种强迫性的思维啊行为啊幻觉啊等等。那么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并不是说完全都是因为这个新冠引起的，大部分得这个精神疾病的人他都有一个先天的或者遗传的这样一个倾向。那么这样的新冠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呢和精神压力呢导致了他身体里面产生的一些生物化学的变化，那导致了一些遗传因素的表达，那么就造成了他们这样一个精神疾病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一旦产生呢，它不会短期里消失，也不会随着这个环境因素改变，因为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持续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啊，比较慢性的。
嗯，那您提到学校关门呐、工厂商业也暂时性的关门，导致了一些人失业或者就是失去了社交这样的机会。但是目前这个新冠疫情是非常的严重啊，那怎么样能够让人们理解，就是说我们还要必须要这样子隔离一段时间？
其实呢我刚才想说的一个观点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隔离啊，保持这个距离，戴口罩，我想呢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不能大过问题本身啊，如果大过问题本身呢，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本身就成了问题。所以呢把经济完全关闭啊，社会完全处于一个停转状态，它实际上造成的问题呢比新冠本身更大。因为新冠虽然发病率非常非常的多，非常普遍啊，也在增加，但是呢它真正给我们带来的严重的这种新冠本身的伤害呢它还是有限的，它主要是针对过去就是有身体有病的年纪比较大的人啊，对年轻人对身体比较好的人呢它并没有太大的伤害。最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在整个的新冠防疫当中特别是美国做的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强调这个对身体的保健和预防作用，比如说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应该鼓励大家都要补充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不好的话那死亡率高，而且就新冠的死亡率高，病也更得得更重。但是你听不到人们在强调，社会在强调大家都要补充维生素 D， 60%以上的人维生素 D 都是缺乏的。还有这个锌啊，川普总统吃的这个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抗病毒的东西啊，它你真正得了病毒很重，它不一定能救得了你的命，但是呢你如果事先补充的话，那么它对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抗病毒作用是非常好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便宜的可以常用的药物，你像那羟基氯喹，它也治不了严重的病，但是对轻的症状啊，轻转重它是有效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呢都不被我们的媒体和这个政府或者是重视啊，就完全取决于个人，我觉得这一点上做的是非常的不好。我们还是把这个精力和资源啊都投在呼吸机上啊，都投在这个未来的疫苗上，而没有在提高这个人体的免疫功能，没有在控制慢性疾病上下功夫。因为死的人都是慢性疾病的人，他不因为这个新冠死，他慢性疾病早晚他也要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在慢性疾病上下功夫呢？而慢性疾病大部分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饮食睡眠跟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有关系，精神压力非常有关系。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在抗疫方面是完全没有重视，没有做好的。
嗯， 根据美国精神健康基金会 Wellbeing Trust 它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增加1%的全国失业率就会增加150,000人死于滥用药物或者是自杀。而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呢，达到了增加了4.4%。那您预计这个精神健康的危机是不是会更加严重在未来？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呢，失业造成的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是肯定会增加人们这个精神疾病的发生啊。还有一个数据没有提到，就是说得了新冠的人，他再得精神病的几率也是增加一倍的啊，所以感染本身可以增加一倍啊。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人呢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和适应力的啊，并不是说按照这个数字的比例来增加。所以呢，尽管新冠这么长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神压力，增加了酗酒，增加了抑郁，增加了用药的情况，但是自杀率呢并没有增加很多啊，这说明呢我们人呢还是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嗯，
他是有希望啊，他是看到希望啊，我想是。
那杨医生，有这个研究显示啊，一些自杀的念头或者是忧郁症通常是在灾难过后甚至几年后会产生或者增加。那比如说以大萧条为例，那些就是有忧郁症和这个自杀想法的人在3年后达到了高峰。那您认为这在这个即使疫情过后精神疾病会不会增加？
这个当然会增加。实际上呢，这次大灾难呢，不光是把我们已经有的精神疾病给激发出来，或者说已经有的精神疾病加重，它还造成了很多我们叫做创伤应激后综合症啊。那么这种创伤应激和综合症呢，它都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将来如果他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即便是没有现在的严重，他也会把现在的身体上对这次灾难的情感上、认知上和身体上的记忆呢重新给它激发出来，然后让它的症状呢变得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完全可以预测在今后的一段相当一段时间内啊，因为这次疫情造成的精神创伤啊，会有很多的这个自杀也好或者其他精神疾病的发生。
嗯，那作为心理专家，您建议政府还有一些私人的医疗机构或者保险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来应对这个精神健康危机？
无论是政府还是这个医疗保险机构都不够重视精神健康。他们不重视精神健康，认为好像只有这个严重的癌症、肿瘤、心脏病糖尿病才是病。其实呢，所有这些病都跟我们的精神健康有关系。所以呢，你如果想在精神健康方面节省开支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在这个其他方面的开支要大大的增加，是一个非常笨的办法。所以呢，我是非常希望今后的政府也好，这个保险机构也好，你如果真的关心老百姓的这个健康的话，就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在这方面多投资啊，多研究。
嗯。那今年的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自杀热线指定法，建立了988，这是一个由3位数组成的国家自杀热线。可是呢，要到2022年的7月才能开通。您觉得这条热线会对防止自杀起到多大的作用？
热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的这个自杀的这种行为啊，有的时候就是一时的冲动。如果你能够及时的给他帮助，给他指导，那么他就有可能改变主意，或者是不会去自杀。
嗯，好，非常感谢杨医生，感谢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的专家杨景端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